终于看清了，那一堆在阳光下庞大扭曲的黑色，就是导弹残骸。看起来是因为一二级没有分离而导致失败的。此时它藏在沙丘的侧面，偶尔会闪出一跳的刺目光亮，更多时候保持暗淡。何有良和机上的系统张总师、王副总工此刻完全没有了年龄和等级界限，兴奋地互相拍打着肩膀，跳着叫着，声音变了调，尽管裹着厚厚的皮大衣，彼此还是感觉到巴掌的分量。他们脸上的表情更加复杂，悲壮、喜悦、希望，像掺和起来的八宝粥，什么滋味全有。返航！何有良把这一声叫得底气很足。就在何有良他们大海捞针般找到导弹残骸时，魏东琴却陷入巨大的孤独中。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冰膜顿时就贴敷在脸上了。一喘气，一阵阵白雾在眼前飘散。冷像传导锁，瞬间从头皮到了脚底。魏东琴把手从棉手套掏出来，向下扯扯棉帽，把帽耳翻下来，用帽绳尽量紧地把脸圈起来。一张脸只剩小小的一巴掌，一个人往家走。今晚的他颇有兴致，几天没有回家了，突然觉得回家的路格外亲切。关键是以这样轻松的心情。清冽的月光轻柔泼洒在身上，安静地表达它的美丽和柔情。只听得见脚步声，四周看看，是自己的。再往前走，又觉得有人，回头看看，还是自己。基地只剩下任务的一些关键岗位没撤离，人员走了多半儿。女人、孩子几乎都撤离了，像魏东琴这样没撤离的女人，凤毛麟角。本身就空旷的基地，此时越发冷清了，灯光稀疏。魏东琴的好心情还来源于沈西元的电话，说明天回家。几个月了，不仅见不到人，连电话也稀少。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好心情都来自昨天刚刚成功的第二枚中远程导弹的发射。这枚导弹的成功，不仅是前次失败的翻身仗，更为关键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指日可待。回到几天没有人气浸染的家，到处蒙上一层薄薄的细沙尘。戈壁滩的风沙是无缝不入，酷爱干净的他进屋就开始扫除。躺在床上很累却睡不着，起身拉开书桌抽屉，开始数数攒下的肉票、副食券。他惦记着明天老沈回来，怎么改善生活？正数着，耳边传来拿钥匙开门的声音。这么晚了，会是什么人？他紧张起来，人从床上蹦到地上，连鞋也顾不上穿，紧紧盯着大门。没想到，进来的是沈西元，跟着进来的还有戈壁冬日的寒冽。不等魏东琴发声，沈西元已把他拥入怀中。黄色的灯光，整洁的床铺，墙上的合影， 这才是家的味道。然而，这样的感觉久违了。桌上摆着两杯红茶，袅袅的热气升腾到无形，便融合在一起，好像一对情投意合的爱人。屋子里的空气也一点点被暖起来。沈西元看拿着水壶正在往暖瓶里倒开水的妻子，颇感惬意。他还在为他准备洗澡水。沈西元知道，不把自己清理干净，魏东琴都不会让他坐在那张床上。此时他困意全无，他只想好好和妻子待一待，说说话。明天还要给基地领导汇报工作，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弥足珍贵，所以今晚他提前回趟家。再一抬眼，摆在床头柜上儿子的照片映入眼帘，这一定是小家伙刚照的。他抓在手里仔细端详着，心里却叹了口气。到处都在战备疏散，这个时候把孩子留在内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一会儿该怎么宽宽小琴的心呢？他深深看了一眼正快活忙碌的妻子。沈西元变得魏东琴都快不认识了，人瘦了，双颊不再饱满，原来迷人的酒窝就变成两道竖沟，沧桑感十足。原来总是泛着青色光洁的下巴，如今胡子拉碴，头上顶着薄薄的一层发茬，估计是剃光了刚长出来的。原来魏东琴最喜欢闻丈夫身上那股淡淡的皂香味儿，清爽洁净。沈西元生活很简单，唯独到哪里都要有块好用的肥皂。他最喜欢上海善牌的肥皂，这是他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回家休假出差，他们都会惦记着多买几块储备着。现在想来，当初会死心塌地爱上沈西元，爱干净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都说臭男人臭男人，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这个特别的称谓在中国倒是难得的一致。但魏东琴从见到沈西元的第一眼，他就觉得眼前的男人永远和这三个字无缘。可是刚才沈西元搂他入怀，身上的气味差点把他熏倒，汗味、油味、土味，还有一些不明所以混合的味道，魏东琴的泪就兀自流下来。他从这些复杂的味道里清楚了解丈夫几个月来的煎熬，他心疼。
快春节了，你们是不是可以歇歇休整一下了？看你瘦的。
魏东琴忙着从柜子里把丈夫换洗的衣服找出来。
还不行啊，现在的局势紧张，你也知道，部队不是在抓训练搞防空演习，就是挖工事打防空洞，我们呢就是要保卫星。这发成了，刚具备打卫星条件，离成功还远着呢，哪里敢松懈呀。
沈西元喝了几口茶，正感觉身上的每一条神经都在慢慢舒缓，每一个关节都一点点放松下来。这样的回答把魏东琴刚刚的好感觉生生憋回去。
道理是如此，可就算机器也不能连轴转，也得加个油停一停，防止烧坏不是？算了，不说了，
省得你说我落后。快去洗洗吧。
不会，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沈西元笑眯眯地拿着妻子递过来的衣服去了厕所，心里浮现出下午的场景。下午，沈西元正在办公室里专心看关于昨天任务的技术报告，葛笑颜来了。看着风风火火的样子，沈西元知道他有话说。
团长，周末能不能申请给大家放天假？
怎么，刚成功一回就骄傲了？就要提条件？一向克制的沈西元面对冒失的葛笑颜，说话没客气。
哎呀，团长，你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几个月了，大家都没休息，这不为了打卫星一直在战前练兵。我们中队的很多人呢，手上练的都是血泡，这个冬天连里病号没断过，病号灶都拉不开栓了。为什么？太累，身体拉警报了。这不，过元旦都没给大家留个洗澡理发的时间。
说着看看团长的军容，葛笑颜的声音弱了很多。沈西元自己的形象也是难得一见的不怎么地。
要不半天儿也行，主要是看大家灰头土脸的，全军唯一的导弹发射部队也不能是邋遢部队吧，士气很重要，从里儿到面儿都要给大家看看，尤其要给那些苏修分子们看看，我们不怂也不孬，离了他们，我们不仅能打导弹原子弹，我们还能放卫星。
最后几句话，葛笑颜讲的调门越来越高，有些斗志昂扬的劲头。其实要不是现在形势迫人，有洁癖的沈西元绝不能容忍。无论当初上大学还是在苏联军事学院进修，沈西元从来不推崇疲劳战，因为疲劳不仅伤人，而且伤神。目前部队的锐气再伤不起了，部队作战首先站的就是个精气神儿。
别把这些当口号喊，关键看行动。
沈西元是实干派，最不喜欢花架子，他最需要心里有数。
是。
明天全团轮班休息一天，整理内务，做好值班登记。你们别到处扎扎，组织好，注意影响，别给我放了羊。
是。
葛笑颜走到门口，沈西元叫住他。
家里安排怎样啊？有困难说。
没问题，都挺好。
你们这些领导骨干在大战之前可要轻装前行。
您放心。
沈西元冲他点点头，就抓起了桌上的电话。他要叫军需股安排食堂明天加两个菜，再找政治处落实明天晚上放露天电影的事儿。
老虎也需要打个盹儿，今晚就彻底放松一下。
想到这里，沈西元自嘲地笑了。
舀起两大瓢热水浇在身上，拿起妻子准备好的肥皂抹在身上，沈西元认真搓洗着。
水珠和皂沫覆盖下的躯体依旧挡不住肌肉轮廓的起伏。标准的倒三角体型自能扛起更多的重负。屋里魏冬琴抓了几颗大白兔奶糖，悄悄揣在沈西元的外衣口袋，又用牛皮纸包了一把，连带一桶麦乳精塞进丈夫的军用挎包。沈西元老熬夜，身体吃不消， 这些是母亲寄来，她省下的。收拾停当，魏东琴换上平素不舍得穿的那件藕粉色真丝睡衣，又在耳后抹了一点桂花香水，便坐在床边，轻轻抚着睡衣上压出的褶子，整个人的眉眼和线条也一点点柔软起来，静静等待沈西元。1970年，岁次庚戌，太岁泥密，生肖狗年。这一年4月24日，21时35分，魏东琴同基地所有的人一样，雀首仰望太空方向，在机房聆听从那繁星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自此，中国成为第5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虽然比日本晚了2个月，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重量为173公斤，比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总和还要大。它的巡天遨游，让正处在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乱局中的国人感到了一丝振奋。很多在这一天出生的中国婴儿都被父母不约而同起名卫星。发射前夜，作为零号指挥员的沈西元感觉备受煎熬。煎熬来自之前不断来袭的故障，一个故障排除了，第二个又出来，第二个消停了，第三个又来。紧急会议一个又一个，传达了没有拨盘的红色电话指示，发射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背。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沈西元已几天没能睡觉了，心惊肉跳的感觉持续到发射前夜。备受煎熬的还有沈西元的妻子魏东琴。魏东琴作为发射场气象预报的主要负责人，那几天和丈夫的见面就在会议室。虽然又是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但两人谁也顾不上仔细打量，脸色凝重，说挂着冬天的寒霜也不为过。汇报汇报，讨论争论。沈西元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才发现，平时羸弱甚至有些娇气的魏东琴是有胆魄和气势的。发射场的天气3天来一直很坏，即便是西北风呜咽，也刮不走天空的灰霾。所有人都在为是否安排在24日发射心存疑虑。会议室里，几天未合眼的魏东琴发言的声量低得简直听不见，努力清嗓子也不见效果。沈西元看见司令员的眉头皱着，头始终侧着，以便最大限度听清魏东琴的声音，脸上却早显出不耐烦。他替妻子捏了把汗，自己的手心竟然先有了润意。魏东琴语调不急不缓，但意思坚定。经过几天不好的天气，24日是个转折，云层一定会减轻，是发射的好时机。为了说明观点，他和同事将半月来的云层分布以及去年同期云层图都做了曲线分析图挂上。望着图上一目了然的红蓝线图标，与会人员的脸色在逐步放缓。 戈壁滩的天气就是小孩子的脸，变幻莫测。发射前准备，厂区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预定在晚上9:35。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